那所以我们在讲到成佛啊，是来到这个世间呢、啊，有的人是可以这样的观念，即生成佛了啊。这个不一定是只有某一个宗派有的啊，就是速成佛道。其实你像啊，这个我们华严经呢 啊这个记诵这边、啊、第二行了、啊，就是说即作佛啊。所以这一世当中，甚至有人说能不能成佛，当然是可以的，你的当下一念呢、啊、就可以成佛。好，那众生就是因为刚刚讲的欲界众生呢、啊、他就跟欲望结合啊，比较对修行上呢啊认知上就比较有限。那么初离三界呢啊，这个身为缘觉啊，初离三界身为缘觉啊，进入这个真空三昧。那么菩萨呢就是自利利他啊，所以你要成菩萨，其实就是有一种利他的精神啊，那就是说热心啊，但是不攀缘啊。啊，有人很热心，热心到人家受不了啊，或是很攀缘这样啊，哎，大家不舒服啊。那我们热心，让人家很温馨的感觉啊。那他的在生物缘觉是自利为主，在阿含经也有提到啊。这个自己成就为主，那菩萨又利他啊，所以进入这个海蕴三昧啊。那么海蕴三昧在《华严经》贤首品呢，就有提到这个定心呢啊，成赞应物而水啊，犹如海水啊，应现万物啊，所以叫海蕴三昧啊。当然，这个海蕴三昧前面也有人证到这个妙有三昧啊，真空妙有。其实这样观念是这样来的啊。等觉菩萨就是他几乎就是成佛了啊。他是菩萨呢，最后要断了最后啊，最后一切的哈维系的烦恼啊，而得到的禅定啊。他的智慧呢非常的坚固，好像金刚一样，所以等觉菩萨证入的是金刚玉定。那妙觉一转呢啊，这个佛啊啊，这个几乎呢，哦，就是自觉觉他觉醒啊，哦，这是大海蕴三昧。哦，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在《华严经》呢，哦，佛在某一品某一品，他要说什么法啊，哦，他会放光啊，哦，或是进入什么三昧啊，哦。那普贤菩萨呢，啊，哦，这个在《华严经》啊，哦，是一个很重要的主角啊。哦，那他曾经呢，在《华严经》里面呢，啊，也提到了很多三昧，啊，比如说普光明三昧、妙光明三昧、四谛遍往诸佛国土神通三昧、清净身心行三昧、知过去庄严藏三昧、了知一切世界佛庄严三昧、一切众生差别身三昧、法界自在三昧、无碍轮三昧，啊。那他后面就是讲三昧啊，那其他的前面这些什么普光明、无碍轮，这个是内涵啊，这个好像说，你吃中国菜啊，中国菜有蔬菜类、有肉食类的，那个手法都是用中国菜啊，华这个西方料理、东方料理的这个手法啊，那么以这样为基础。以这样为手法，哦，那三昧就是定了，哦，无非他就必须说刚刚的你不要受外力所动摇，哦，所以这个408页倒数第二其心呢不摇动，哦，你要自己的定界，哦，那么这些三昧的内容，哦，就是，哦，这个诸佛菩萨他也许要说法，也许要度众，哦，也许要示现什么这个内容因缘，哦，所以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呢，是应四度众生的无穷的智慧，啊，皆来自神通变化的善巧智慧，啊，而且呢，菩萨知道一切世界的虚妄如矣。那么，菩萨为深入法界，有不退心的菩萨，了知观察84000种法门跟义理，啊，所以每一个三昧呢，它要具足10种无尽藏法门。啊，发挥无很多种了，其实他就把它归类10种深入的身心。 当然每一个三昧来里面呢、啊、都有十境法十边、哦、那个都是无穷无边的、哦、那么就是众生有尽这个什么法门无量、哦、这个就是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心量、哦、那么所以这个菩萨呢、哦、他们要进入这个三昧的时候有他的善巧智慧、哦、比如说用三千大戒化为一朵大莲花，这个在我们的华藏世界里面啊、哦，这个都是坐在这个莲花上面啊、哦，或是呢，菩萨坐在大莲花上面啊、哦，结跏趺坐为众生啊说法，或是菩萨的身中啊、哦，你出现了三千大千世界啊、哦，所以在四百零七页就有提到了哈、哦，无量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无量的什么啊什么天啊什么的啊。哦，那么或是在这个当中呀、啊，有百亿个四大洲，在每个四大洲里面又百亿的啊、哦、诸佛菩萨的现身啊、哦，那么这个呢又加上啊、哦、其中啊又有诸佛菩萨的智慧在里面啊、哦，所以《华严经》的内容之丰富啊、哦，还有里面的啊、哦、种种的善巧啊、哦，是我们一般众生呢、啊、很难用自己我们凡夫的这个想象去体认的哈。好，那么这个就是在讲到这个当成圣智者啊，四百零八页倒数第二行下面啊，所以智慧呢啊是在佛经里面啊相当强调的。那么所以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好，就碰到那个诈骗集团呐、啊。骗财骗色的或是什么对我们有什么存不良的心，我们真的如果有秉持不贪嗔痴的话、哦、那个事情的发生率、哦、应该就不多了、哦、所以之前也是有人说被骗了钱呢换来一包花生是吧、哦、他就跟他掉包嘛、哦、那这个就是说他当初就是那种金光胆了，哎，你有什么钱拿出来跟他的怎样，然后呢我们把他的钱拿到啊，他钱要乱花嘛，所以一个傻瓜啦，钱要乱花乱给人，不如我们就把他拿来啊，我们都分一分啊，我们也可以做善事啊，就是这个当中有穿插一两句说啊，我们做善事啊，他不会乱花钱啊，这个傻子啦、啊、怎样，我们钱可能保留着，那不是我们的事情，那已经不是我们的，你可以去报警察，对不对？看谁来保护他的财产。你的财产来跟他一比，他说认为你的财产跟他一样多，他就把那包的财产金银财宝给你，那这个当中就被人家做了手脚嘛，你拿出了那一包东西他就马上跟你调包，哎，那个存款多少，黄金啊项链啊什么多少，结果换回来一包像那什么花生糖呵呵，或是那几块石头，或是饮料，不一而足了，他们手法超乎我们的能力范围的事情，你可以说不，我做不到，我没办法，所以有人跑道场跑到看医生，中医也看西医也看，那你一个信仰是至少能够安顿你的身口意嘛，那弄到血压也高升的不舒服啊，那你就要斟酌你能不能做到，而斟酌自己的体力还有怜悯，那不要变成修行信仰变成一个烦恼跟负担，这个就是要有智慧，拜佛啦什么都很好，那你就弯不下去，等一下产生不好的现象，这不是佛菩萨的本愿啊，是众生的智慧不够啊、哦。好，四百零八页，若以佛及法其心了平等，恶念不现前，当见难思维啊、哦。我们说佛法身是什么三宝，哎，那么他这边没有提到人，是因为后面会提到，先提到佛是一个觉悟，法就是方法、哦、所以我们有时候在比喻上说佛是大医王，法就好像药，那身呢就是执行你的症状把药给你吃的人，就是身宝，那通常我们也是这样子啊、哦、对法因人而异嘛，他是这样子法门嘛，可是他不就好像说已经知道他的症状，可是他不吃药啊、哦、那就随因缘了，你不会说哎、欸、你嘴巴给我张开我要把它丢进去啊、哦、要他能够接受，如果他不愿意接受他还可以把药吐出来啊，曾经有人说他喂人家老人家吃药，老人家不吃啊，他把喂下去他把它吐出来， 弄半天那个药都掉在地上，也没吃到半颗，所以要愿意吞下去。好，你勉强把它塞到嘴巴里哦，但是它没有吞下去的时候，等一下噎到也是很麻烦。好，所以有的人就会把那药弄碎了啊，然后和点水给它吞下去。那有的人他已经病到一个症状了，他已经没办法吃药了，就像灌了灌死了。所以这个都有一些善巧了啊方法，而且最主要是当事者愿意啊，就是这个症状他必须愿意吃药啊，而不然啊他就随着业力而转了。哎呀，那现在这个心理諮商的这些医生也是啊，他必须跳脱这个当事者的情绪啊，有的人就跳脱，没办法，没有专业的人，他就跳进去啊，或是呢就起这个烦恼心啊。有时候呢，邻居啦、长辈啦啊，他的骂晚辈，然后骂谁啊，叫你这样做你就不要做，你这是业障深重啊，你这智慧不开啊，这个不用了啊，我们尽到我们的责任啊，勉强一点点可以啊，不要勉强到对方反感了。他从此再也不敢接触我们，从此也再不敢接触这个法门啊，这个就不是很理想。那么409页第一行，若见佛己身平得而安住，无住无所入啊，当成难遇者啊。所以念了前面这个句子，再念后面这首句子就比较能够清楚啊。如果说平等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都平等的话，好，那么其实你没有一个求佛或是要见佛，佛就会随时随地，就是因为我们起的善念，它随时随地都是在的。好，那自然而然有些因缘了。无住无所入，它没有特别一定要住在我们的心里，或是让我们特别看到。好，当成难遇者，好，那么佛法难闻啊，人生难得，善知识也难得啊。好，那你能够有一种殊胜好，还是尊重，所以有人听到《金刚经》啊，哦，就非常感动啊，非常殊胜。那有人听到了，哦，这样子而已，对不对？所以每一个法，它跟众生相应，有它的因缘。众生相应，它的收获就更多；众生不相应，那个法对他来讲就没有什么。有人对法没有相应，那还好，他可以尊重法的存在。有人还会诽谤嘛，哦，啊，甚至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曾经就有一对夫妻因为宗教信仰不同，啊，先生不知道信什么了，啊，他太太呢信佛教，哎，那因为佛教呢，他因为有些事情要忙，那先生就有点意见，他说你再给我怎样怎样啊，跑道场了，要去什么了，我就把你这经典通通怎样，哦，啊，这个就是造口业啊，啊，如果他真的有做，又造身业啊，哦，所以很不好啊，哦，所以。回到刚刚讲尊重啊，他不跟我们同样的信仰，我们尊重他，祝福他啊，不同样的感情的路线也尊重他，祝福他，也许人家碰到比我们更好哦，所以不要起那个嗔心啊，这做人呢最基本的一个修为啊。哦，有人说爱别离嘛啊，所以我得不到，别人也得不到，哎，他就用那个不对的手法来对方。给对方这个下手啊，或是口出什么恶言来回谤对方啊，其实你真的是爱他，你就希望他更好嘛啊，他跟我们不适应，跟我们没有一个好的快乐的结果，幸福的感觉，我们就祝福他哦，啊，这是其实其他的国家啦，有时候在结婚之前他会上一些课程啊，那婚姻的课程还有责任义务。好，那我们这方面呢啊，可能都是父母亲，还有社会上也是有这样的课程，哦，就是你要另外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必须要有责任跟义务啊，哦，这个终身大事啊，非同儿戏嘛，那总是要有一些认知的话，那才有办法走到终点呐，啊，哎，白首偕老啊，现在人呢就动不动不高兴，哎，就是离婚率高，就是他对这样的生活的认知深度不够。还有承受度也不够，现在的人他对必须要承受的责任义务那种承受度不够，哦，耐性不够，哦，所以动不动说啊不行不行就算了，哎，啊，其实人生还有很多的地方可以再调整再努力一点，哦，那么 当然修行也是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就比较强调说啊，这个宗教教育啊，宗教的普遍对的宗教啊，不是那种啊靠着宗教然后做一些啊很扭曲的啊的事情。好，409页第二行，色受无有数，想行识亦然。若人如是之，当作大摩尼。摩尼就是释迦摩尼佛的意思。那前面这两句话是色受想行识嘛？啊、哦，这是讲色，就是讲啊、哦，形形色色颜色；受就是你的感受，苦受、热受、想啊、哦，是因为这样而产生的你的想法啊、哦，业力因缘的牵引就行，是就是种植在你的八识田中啊、哦，那么。这个色受想行识呢，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人生，啊，我们的修行，啊，我们的方向。所以你对这个五蕴呢，色受想行识，你能够如是知，其实它跟我们修行是无差无别，啊，那你能够这样的了知的话，那你要成佛没有困难。众生呢，都是种自己的欲望。种自己的思想，种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人家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生气。好，我们说贪嗔痴啊，一念嗔心邪啊，百万障门开，那种障碍都可。所以有人说业障业障，其实谁来障碍我，都是自己，而通常都是障那个什么嗔心啊。所以这个贪嗔痴啊，这个嗔心很要去好好关照自己的这个念头。曾经有一位，他也没有说他学佛，但是他就因为娇生惯养，到哪里也是这样。这里看不顺眼，他就不高兴；这里呢，他就生气。哎，这个东西态度不好，他不要。这个也这样，他就一天到晚就是在否定啊，不高兴。所以通常这样，身体不好啊，因为他积了一大堆气在肚子里面了啊，那产生不好的发酵。然后就把身体也弄得不是很愉悦啊，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就影响我们的情绪，就影响到我们的心性的稳定性啊。那修行也是啊，好，有的人啊，在道场啦，在对待人处事啊，哎，态度非常的和蔼，非常配合，甚至于非常的努力，哎，老师还没到，讲师还没到，他都先到，哎啊，但是呢，他自己的内在呢，他有另外的想法。贪嗔痴为基础，啊，那为的是可能博得人家的肯定跟赞美，啊，刚刚讲了小孩子擦地板啊、洗衣服了什么，你都肯定他，但是他做不好的事情，你要带动他做，啊，而不是责备他，啊，人的承受度，现在人越来越没有办法承受人家的指责，啊，我们年纪小的时候，四五十年年纪小的时候，那父母亲的教育就是打了、骂了，对不对？因为老师对学生还是有办法处罚的，那学生的功课不好，表现不好，老师可以打学生的。那回家呢，小孩子闷闷不乐啊，妈妈、爸爸就问是怎么啦，不敢讲，你不讲，再打一顿。哦啊，哎，招认了，是因为什么事？哎，隔天爸爸妈妈了，哦，就带着小孩去跟老师，哎，老师谢谢。哎呀，我们这个小孩子有些地方啊，不是做对了或怎样，谢谢老师的管教，还来谢谢老师。你现在敢摸他一下，敢骂他一句，告你刚刚什么？告你诽谤，告你伤害。所以时代不同，时空不同，所以变成小孩子他没办法接受这些。好，除了他的父母亲敢骂他一下，敢打他一下。啊，如果又少子化嘛，又舍不得打，又不敢骂。每一个都变成王爷，哎，小祖宗啊，所以他就没办法去承受人生的失败，或是人的对他的否定，那他绝对受不了，所以情绪很快。那因为我们这些华人地区、亚洲地区对枪支还有管制啊，那你像之前有的小孩子，他就拿着手枪、拿着什么枪去杀人啊，因为怎样？你敢跟我给笑，我砰一声你就不会呼吸了。他不晓得这叫杀人，他只是处理他的情绪，结果父母亲没有把他这些危险的东西收好，对不对？他枪一拿了去，砰砰砰， 他放鞭炮嘞，对不对？他不晓得这样一下去，那个人再没有办法呼吸，那种后果的严重。但是他又未成人啊，你又拿他怎样？所以很多这个医院啊，或是做这些指导者会说，不要把危险的物品、药物让小孩子拿得到，因为拿得到他也许就乱吃啊。乡下嘛，好像有一家，他就用饮料的瓶子装农药嘛。那那小孩子回来上学回来，呀，好渴啊！看到这个是什么汽水或是什么饮料，拿来就灌下去，糟糕啊，是农药，而且杀伤力很大，喝下去一命呜呼哀哉，那就是父母亲的错嘛，对不对？他小孩子没有摸了这个东西，他不晓得这严重性，啊、哦，所以其他的国家他是。教养小孩子不是说啊，菜刀很危险，他不能摸菜刀；瓦斯很危险，不能开瓦斯。他还是让他摸，让他开，但是一定要父母亲在场，长辈在场啊。那小孩子让他知道，这样下去会怎样，让他知道他的危险性，让他摸知道危险性。所以有的那个电视节目，他有小厨师比赛呀、啊，他知道这个刀子怎么下去，怎么切。那当然还是他有执行能力，比如说他是小学几年级的，年龄到哪里，好、哦、像各位知道吗？我们是拿笔写字的，那必须要几岁的，他这个手的骨头成长能够办法去执笔，才让他写字。如果没有，一直强迫他要写几百个字，这个就影响他的发育、哦、啊。所以对于危险的东西，让他认识，让他知道，但是他不一定说非要去做这些事情了，只是可能50年前、60年前，大家那个环境不好，可能3岁的小孩子他要去起火啦，5岁的小孩子要洗衣服，6岁小孩子搞不好他要煮饭啊，那是以前农忙的时代，所以还是小孩子，很多小孩子要去做这些事情啊，承担了、啊。可能7岁的小孩子他背3岁、4岁的弟弟妹妹啊，对不对？我们也是被。哥哥姐姐们他们照顾的父母亲没办法照顾那么多的小孩子啊，对不对？啊，只是现在因为少子化，啊，父母亲又要上班，整个生态不同，哦，所以送到幼儿园了、啊、幼稚园什么的去管教，啊、哦，那么所以生活上每个阶段你要知道，那你才有办法这样，哦，成为那一阶段的哦，全知啊，啊、哦，那这边就是说，若人如是知，当作大魔女。好，你要知道才能够做一个啊、哦、觉悟者。第三行啊、哦，世即出世界，一切皆超然，而人善知法，当成大光耀啊、哦。所以佛法不离世间法啊、哦。我们佛法的认知，有的人也许啊名相啦什么什么都很清楚，但世间法呢，它。并不是很清楚的话，也是不如法啊，所以我们更能够把佛法应用在世间法啊，那更是能够周全了 啊。那么世间法，你的认知当中啊，有符合佛法的因果报应啊，善恶对错，那就是好的。所以一切皆超越啊，超越什么？超越啊这个娑婆世界啊。众生的业力的这些短视啊，所以众生的短视嘛，我们说人有肉眼嘛，啊、哦，有天眼嘛，啊、哦，天的天人的天眼，再来呢就有慧眼嘛，阿罗汉呐、啊，啊，声闻缘觉呢慧眼，菩萨就法眼嘛，佛就佛眼，啊、哦，所以有一句话说难逃法眼啊、哦，那个是因为社会上有法律，那个法是那个法律的内容。那么一般的众生就肉眼就近视眼跟老花眼啊，短视，哎，哇，他家很有钱，我把他杀掉，他的钱就是我的了，他不晓得这样一做下去很麻烦的，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烟头案也是，他把他杀掉，他的生命死了的话，他的那个保险金什么，那哪那么简单？哎，人家还是会调查的啊，搞不好就是啊，一个很。不理想的作为，所以众生世人呢、啊，看的都是眼前的，啊、哦，看不清楚，哦，所以我说，啊，真的是离眼睛最近的，你就看不清楚，什么东西睫毛，我们要看自己的睫毛看不到啊， 啊。那这个文章也是啊，哦，你如果太近看不到啊，近视眼老花眼的拿得很远，哦，还拿得近反而看不到，你拿越远，哎，差不多这样去就看到，哦，怎么说？啊，那近视眼要拿得很近，哎，我早期年轻的时候，800度近视，800度1000度，我都要拿这么近看，哎，现在老了连老花眼拿这里，所以众生的需要有时候近，有时候远啊，你必须要去调整，你不能近视眼你拿这样他看不到，你老花眼拿这样他看不到，啊，所以它会变化的。所以一切都是在变化当中，演变当中，你能够随着演变才能活得自在，而不是在近视眼的时候抱怨说，哎呀这个字不弄大一点，老花眼说，哎呀这个字不远一点，这个永远都在抱怨当中，而没有去解决事情的能力，那才是生活白痴。好，四级出世界。那么出世是什么？出世就超越的世俗的束缚情感啦，啊，哦，欲望啦，啊，哦，所以他这边第二句叫一切皆超越，啊，哦，能够超越，而人善知法，啊，哦，所以有人说人性本善，啊，人性是向上，啊，向着善方面。那么很多人为什么犯法？为什么人都是会知法犯法？是因为他怎样？他的内心呢，还是有丑陋的一面嘛？也是有贪嗔痴慢疑呀，所以当有这些机会，他没有佛法的熏陶，他没有法律规章道德的这样的修为的话，哎，这个事情不做好像是很笨的事，哎，结果一做下去才是最笨的事，对不对？那终身就是短见嘛，啊，然后他能够啊超越的啊这个世间法，啊，当然连出世间法也不要执着。这个是《金刚经》的啊认知啊，哎，啊，所谓非法了，啊，法以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对的法，不对的法都能够超越，不对的法当然是不要做，对的法解决你的问题，它也不必存在，啊，那它你才有办法舍掉，啊，那才这个法才是最好的法。那才能成为大光耀，哦，所以这个大光耀就是我们说成佛呢，它会放光明嘛，就是智慧的展现才有办法放光明。第四行，若于一切智发生回向心，见心无所心，哦，当获大明称，哦，在华严经里面有讲到十回向，我们后面讲回向，哦，那这个回向的是这个手法其实就是一个分享的意思嘛，哦，我回小向大，哦，回苦向乐什么的，那时候它是一个分享的观念，哦，我不是有一个广告词嘛，好东西跟谁分享啊？好朋友，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哦，那你就会现在还有那些网络，啊，那就觉得对你就按一个赞，呵呵，那就是肯定嘛，就分享，哦，所以这个是社会啊，刚刚讲了，你要照顾你的健康，你的钱，还要怎样？要有分享的观念。哦，现在网络很方便嘛，东西就上网去买。那现在有一种分享的，就是说共享。有车子，所以那个上高速公路，尤其是连接很多，要共乘啊，要三个人像四个人上在乘一部车子，不能一人开一部车。哦，你像新竹科学园区，他们上班都是一个人开一部车啊。对 啊塞在那边啊，就变成高速公路是最大的停车场，它就塞在那边，哦，啊，慢慢动慢慢动，啊，反正那种骑机的呜呜呜等一下就到了，啊那个开车的，哎，这个时速5公里10公里，所以他要嘛就早点到，要嘛就晚点到，所以他们又有责任制的，哦，他不定八点钟上班，不是9点嘛，你可以10点来没关系，那你晚上就10点下班咯。那分享就是说，啊，我们没有用到的东西去回收啊，或是跟需要的人去结缘啊。现在有些慈善单位呢，就是书嘛，啊，现在纸本的书比较少了啊，他就劝募嘛，啊，然后就去比较偏远的地方。那有的图书馆也是啊，他说他不一定每一本书都要去买嘛，啊，他就是 一段时间让人家来捐献啊。所以分享是我们这样的现在啊比较普遍的一个观念啊。那以前有的人就是说他没买车嘛啊，他要用车去租车啊。现在分享的观念就是说，你跟这个有车的亲朋好友，跟他租借一下啊，那他也有点回收啊。啊，当然，通常你跟亲朋好友借车，很少说你要给我租金哦，啊，那你要用就拿去用，真的也关系到那里。那我们通常也会爱护人家的东西啊，顶多把它加油加一加，加满还人家啊，当然就分享啊，或是。现在也有一个行业啊，你出国有人出国要买行李箱嘛，现在行李箱也就可以用租的啊，那你就不用堆一个行李箱，行李箱20寸的、24寸的、28寸的堆在那个房子里面啊。现在房子大家居住的空间有限，我就不用再堆那个行李箱，就可以用租的啊。所以现在的时代观念啊就不一样啊，那甚至有的。那个养那个小孩子的他的小孩子已经断奶了，已经上小学了，他那些堆的东西就没有。我们也曾经办这样的一个爱心活动啊，就有办读书会啊，那读书会的成员就说啊，我们干脆浴佛华会啊就来义卖，然后你家没有用的，就有一个师姐，他就一些什么图画书啦啊，他的小孩已经长大了，这图画书出来拿出来卖啊，什么东西拿出来卖啊，然后我们这些收入就是帮助那些低收入的儿童夏令营啊，去帮助更需要帮助的人。所以那种刚刚讲了法喜法喜，可是你当你的内心去帮助需要帮助的那种快乐幸福都不是说金钱买得到的就是跟人家分享那种心，而无贪无求啊，见心无所生呢，就是不会升起那些不应该有的那种想法。当获大名称啊，大名称就是好的名声呐，是佛啦、菩萨啦，大善人啦，这个就是大名称。众生无所有，亦复于无有坏，若得如是智，当成无上道。无上这个众生无边誓愿度嘛。佛法这个烦恼无量誓愿断然后法门无尽誓愿学是吧那佛道无上誓愿成所以四弘誓愿就是这样来的，要发这种四弘誓愿的心度众生、断烦恼学习正法成佛，这个是一般学佛的最基本的一个观念那你不要执着一个众生可度了，它也是分享也是一个分享成就这些正众生他有他的烦恼，也许有他的需要我们去成就他。其实本无众生呢，是因为有佛才有众生，是因为有众生才有佛大家如果都清净，没有众生佛所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就是这样子的意思。所以心你是平等的这个408页倒数第一行，其心了平等，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平等。那么他就是强调这首偈词是强调是平等。若得如是智，你有这样的智慧，当成无上道就佛道无上誓愿成就成佛了那么一中解无量，无量解中无量中解一，了彼互生起，当成无所谓一即一切嘛，一切即一。那你会了解这样互相因缘互相成就当成无所谓，就没什么好害怕的所以我们一个人独处，那你跟佛菩萨的身口意都相应了，那也没不用什么怕什么，对不对？我们怕了比较怕人嘛，坏人那个无形众生你也没伤害他，没害没怎样，这也没什么好怕。他是业力来的，他来到这个业力的牵引，他业力清净他就去投胎了那我们为他诵经的回向让他自己也能够修行的话其实就更快去好的地方去了所以观自在菩萨这个自在你随时随地就很自在 不会去执着什么什么什么的啊。我有烦恼，就是要去反省，说我这个烦恼是怎么来的？那烦恼要怎样去去除？啊，那用什么方法来去除烦恼？啊，所以这前我们这一品的前面四圣谛品就是这样，苦集灭道嘛，苦就是烦恼嘛，烦恼是怎样？就一些身心方面啊，身口意方面的结局嘛。那么一定有方法处理嘛？啊，怎么处理？啊，所以问题都是可以处理的，没有解决不了的麻烦，是通常众生怎样碰到问题摆烂嘛，不愿处理啊，或是希望人家来出面啊，或是自己人格的不健全啊，无法面对。那一个成人的人，20岁以上的人，你可以对你的人生，对你要做的事去承担跟面对。好，我要就要，我不要是不要，那你的理由可以讲出来，可以很平和的跟我们长辈啊，跟我们的关心我们的人讲，对不对？那一般的人就选择逃避，选择沉默，或是选择叫骂啊，那个都是用情绪来处理事情啊，这个就比较不理想啊。那么这首偈子呢，啊，这一堆偈子啊，这好几首啊，就是啊，文殊菩萨呢，啊，我们看那个408页倒数地方，尔时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各以佛所同时发声说此颂也。啊，这个是这一啊一大段的这个偈颂啊，是文殊菩萨啊说的。那么409页啊，这个偈颂完了，这个长文呢，尔时光明过此世界，遍照东方十佛国度。南西北方视为上下，亦复如是啊。所以讲到光明啊，这个放光啊，就是其实各处东西南北都被佛光普照啊。第二行，彼一一世界中皆有百亿阎浮提，乃至百亿色究竟天，其中所有悉皆明现啊。所以阎浮提就是我们南瞻部洲啦啊，阎浮提的众生呢啊，然后呢色究竟天啊，这边呢前面呢我们都有做一些说明了啊，所以它是内容啊差不多。好，409页倒数第三，如此处见佛世尊坐莲花藏狮子之座，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所共围绕啊，那这个我们前面的那个图啊就可以来印证啊。这个第一页啊，佛在那边啊，胁侍菩萨。那么第二页啊，这个华严海会诸圣众，就是这样的场面啊。我们现在场面也是这样哎，比如说怎么小猫两三只也是这样，是大家的肉眼没看到啊。好，后面这一页华严海会善知识也是这样的热闹滚滚的啊，所以我们是永远不会寂寞，我们跟佛菩萨是长相左右的啊。好，第三行倒数第三行再念一遍，如此处见佛世尊坐莲花藏狮子之座，十佛刹微尘数菩萨所共围绕。这个菩萨多的跟怎样微尘数一样多，所以我们每一个毛细孔都住了佛菩萨啊，不是你看到啊这画一尊那画两尊，你看这个前面的图片，它就是啊华严会上诸佛菩萨啊所共围绕。所以我们的心量有多广阔，我们的净土就有多广阔啊，所以心量就决定你的净土。好，409页倒数第二行，彼一一世界中各有百亿阎浮提，百亿如来亦如是坐。啊，所以，你的想象、你的认知就必须这样的画面啊结合。啊，昔以佛神力故，十方各有一大菩萨。一一各以十佛刹微尘数诸菩萨聚，来诣佛所 好，所以佛菩萨那像微尘数一样多，来到怎样佛的前面，好，其大菩萨为好四百一十页第一行，为文殊师利等所从来国，为金色世界等本所是佛，为不动智如来等。尔时一切处文殊师利菩萨各以佛所同时发声说此颂言，啊，来到这个金色的这个世界，啊，他的偈颂就是说，众生无智慧啊，爱智所伤毒啊，为彼求菩提，诸佛法如是，啊，那么这里就是提到众生呢，啊，智慧有限呐，啊，哎，这个身口意也非常忙碌啊，那为爱啦，啊，为这些不理想的情绪所怎样受伤了啦，也中毒，有的人中毒很深啊，你跟他讲他没办法接受啊，他也没办法相信，因为呢怎么可能啊，为彼求菩提，菩提就是觉嘛，啊，就是开悟嘛，啊，那希望呢他能够从这样痛苦的烦恼当中啊，啊，出离，啊，然后呢诸佛法如是，诸佛法如是，佛法生三宝都是怎样为利益众生啊，哎，为利益众生，然后希望众生呢不要被爱痴所伤毒，然后呢增长智慧，哦，所以佛经的存在，佛法的存在，哦，无非就是利益一切众生，所以无事不登三宝殿，去三宝殿礼佛拜佛，瞻仰佛菩萨的殊胜庄严，就是希望我们众生，啊，都有这样佛的智慧，哦，那去除，哦，众生的痛苦烦恼啊，哦，所以学佛的人他有时候就亲近道场啊，那有的人有空间的话自己就设置一个套场，那你自己没有空间设置到，你总去保有一张佛菩萨的像嘛，对不对，哦，这曾经有一位居士他说，哦，我这个碰到事情案子想不出来，或是会开得很缓，哎，我这佛菩萨一亮出来就好像一斧清凉剂，哎，给我这样注入，哦，所以有时候在想一件事情，哦，就像举一个例子，各位拉那个橡皮筋，你拉到崩断型，它已经拉不下，你再拉下就断了嘛，所以人的智慧能力有限，就体力也是有限，你不要一直拉，你必须要让他这样休息嘛，所以白天工作努力发心，晚上夜晚就是为了休息，休息是为了走更远的路嘛，那你就三两下就把他拉了，所以有人上那网咖三天三夜不下来就挂掉了嘛，就挂在网咖上面，因为他没有让他恢复，没有补充能量，没有让他休息，他就橡皮筋这样拉了，硬扯把他扯到断，几岁，二三十岁锒铛而已，所以这个身口意，啊，你必须要发挥它的功能，当然往好的地方去，哦，那但是你必须要让它有休息，它才不会一下子扯断，哦，所以众生呢有时候就众自己的想法啊，我这个努力做，其实有时候你在努力做想做拼命做，他已经江郎才尽了，他挤不出什么东西，那只是逼死自己啊，所以啊，因为我们在教书，还有一些团体啊什么的，啊，你尽力就好，不要自责，也不要自残，对，啊，那自责当然就是说有点给自己一点勉强可以，但是你太责备了，他反而伤心哦，你自己伤心，那又因为很疲惫，又没有能量进来，所以根本就没有想不出一个东西。也许你放下，好好的吃一顿，好好的休息。啊，冲澡啊，你去散步啊，好了，就算什么也没做，你就瘫在那边睡。哎，各位如果有经验的话，有人真的很累很累啊，反而睡不着，哎，太累了，他的整个神经都绷紧了。那，啊，他要叫他放松一下，反正眼睛很亮。啊，那有一个方法，瘫尸法，就好像一个尸体瘫在那边，把自己当成瘫尸法，瘫个15分钟， 每一个器官四肢都把它放松下来，什么都不要想，连叫他不要想也不要想，弹那个十五分钟，那整个的从头到尾每一个细胞都筋骨让它松懈下来，那睡得着就睡得着，睡不着你该吃该喝该做什么做一做，那目前台湾呢，听说有五六百万的人就是晚上睡不着，品质不好，有两百万人口是有看医生，另外三四百人口没在看医生，自己弄啊，有的吃安眠药啦，有的吃什么褪黑激素，有的人吃什么天王补心丸，有的吃什么补中益气汤，就是吃中药这些弄，吃西药那些弄，那就这样拖着臭皮囊过日子，其实还是可以调整，通常就是在这种我们讲的四大没有调和，地水火风，晚上要睡觉要休养，那反而这个精力太好，那在中医讲就是阴气不足嘛，白天是阳，晚上阴气不足，所以他就睡不着，那白天呢你叫他做事情又很昏沉，所以有人就抽烟啦、喝咖啡啦，又怎样怎样，恶性循环，晚上又睡不着，白天又很昏沉，那有看医生做一些调整，那医生的药又不对呢，又伤到肝，又伤到肾，然后又吃肝药，又吃肾脏药，所以就一直把这个色身啊弄得没有办法复合，提早涅槃，这个就是我们学佛呢，也是要如何在色身上做一个调理，当然不是说很呵护它，但是它至少你是三十岁的年龄，你是四十岁的年龄，五十岁、六十岁，要符合他的年龄的身体的功能的表现嘛？就是有人开玩笑说他是三十岁的身体，六十岁的体质，就找医生帮忙啊。重要的就是活，就是要动，稍微动一下，运动也好，劳动也好就会这个。这首偈子里面讲众生无智慧，然后第二个首偈子是普见于诸法，二边皆舍离，道成永不退，转此无等轮。所以 你把身体身口意调整好，也是转法轮。二边呢就是离空或是有空有二边那有人就是执着一边嘛，一死百了就自杀，他是断见嘛，然后就有的是有见，所以这个二边呢就是一个对立啊，佛众生空有这个种种的执着这个二边呢都是一种执着不正确的想法。那么你能够把它做一个适当的调理就是其实就好像轮子有在转动啊，你如果没有知见上去做真上的话，就是我执跟法执嘛，众生为什么没办法成佛？我执跟法执那能够两边的执着都去那你才有办法增长你的生命上的意义那我们刚好今天也是讲到这一堆偈子的也是第二行好了我们第三行啊，就下次呢再来跟各位分享这些内涵。那么我们因为在佛法上的熏陶，所以这些偈颂就是无非就是给我们一些提醒也是一些营养针经过一个礼拜的这个社会啦、家庭啦、种种人我是非上的折腾佛法的滋润注入一股新的生命跟力量所以每个礼拜来上华严经呢，是一个很欢喜的事情也希望大家呢跟佛法能够相应也不忘会呢这样的单位印着这样精美的经典然后在我们的生活上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好，我们来下课。